弟兄姐妹平安，12月1号张博士竭诚为主所印版，所印的字眼只有一个，叫做顺服。请你留意一下今天所提的灵修内容的经文是雅各书2章10节，讲到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了。那张博士在讲今天灵修内容的时候呢，他听起来好像是正在研读罗马书第七章一样，而实际上他也真的引用了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讲到说我以前没有律法呢，我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呢，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意思就是说神的道德律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呢等到我知道了呢，这个诫命来到，我是做不了的，我是做不到的，我就死了。那当你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张博士在他的灵修内容第一段里面就讲到，就是说神的律法他不会迁就我们不会因为你的缺点他就说 OK 给你找借口，然后你这个缺点就不算，你这个缺失就无所谓，他不会缓和你的缺点，不会因为这样就说你无罪。那在这里面用了一个字叫 palliate， 这个字就是说导致看起来不那么的像在地狱那么的悲惨，或者是找借口。那你就很清楚就发现说是不会给我们找借口的律法，神的律法是不给我们找借口的。然后你去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最后一段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灵魂所经过的，我们灵魂所经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他用了一个字就是像跷跷板一样拉锯的局面，就是一个重复的，从这一个状态又到另外一个状态，不断起起伏伏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最后一段今天张博士在他的灵修内容最后一段里面就讲说，这个道德律你一旦明白的话，你就会发现道德律有一种条件，也有一个应许，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的有时候你真希望说神呢手一点你就像机器人一样那样顺服，可是有时候呢你又希望什么，他别来管你，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那不管怎么样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灵魂真的就像这样子跷跷板，有时候偏这里有时候偏那里然后这个是相当困难的，对我们来讲，就是当我们面对顺服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时候巴不得你真能顺服，但你又顺服不来，你就很希望说神啊，你就干脆你守一点吧， 你让我像机器人一样，我连辩解都不辩解，痛苦都不痛苦，我就这样顺服。可有时候呢你又希望说神啊，你别来管我， 我自己来决定，我做我想做的你也开开心心的要你想要的。所以这的确是很困难。那索引版作者就说，我听过我的女儿曾经用她自己的话这么的表达关于张博士所写的，就是说她女儿就这么说在有时候我的心情里面，我真希望神呢会使我去做这件事做事情，可是呢在另外一种心情当中，在另外一个时刻呢，我又希望呢神呢你别来管我，你就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我自己做我自己想做的。所以索引版的作者就讲说，我们的灵魂所经历过要顺服不顺服，真的就是这样，是一个拉锯的局面起起伏伏。就好像我们第一门课讲的这个灵命成长动力学八大问题，然后要先用在自己的身上每一个人自己真的要去请问三个对你很熟悉的家人朋友，请他们提你三个缺点跟道德有关的你的人格上的，然后呢你把这三个人最多就九点，但是把他们综合起来大概你就可以归类，然后找出一个你认为你祷告完之后你认为神最优先要你改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真的面对那个东西，你的根源问题你要去改的时候，你就会飘来飘去。比方说你知道你很骄傲吧，但是呢这个骄傲你并不知道你有多骄傲，直到比方说有一天你跟你的家人对话， 明明呢你很希望比方说你希望你的母亲留下来在家陪你吃饭，但是呢你不这么说，你就很生气的把电话挂断。其实你可以表达说啊，我很想你，不知道你今天能不能赶回来我们一起吃饭啊。明明呢你很希望就是说弟兄姐妹呢大家在一起可以圣徒相通啊，但是呢你又只坚决用你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又吃又喝也很开心哦，看日落，但是你就觉得这个不属灵，我们应该花时间来祷告。所以你就会发现骄傲，你真的会飘荡的。有时候呢你知道自己很骄傲，你就说好，那我不坚持我自己的意见，可在下一秒钟呢，啪，你这个老我又跳出来，然后你知道你的丈夫对你呢要求你的不关心你，把他工作当第一，把他手机当第二，把他父母亲的家庭当第三，你呢连小三都摆不上，你就很难受的时候，你也知道说我活着，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丈夫，那我是要服侍我的主，因此我服侍我的丈夫。所以在你很属灵的状况下，你就觉得你想要开开心心去顺服神，可是呢一看丈夫摆那臭臭脸，你就觉得你的努力他好像都没有看见，甚至他太自私。在那一刹那你又很希望说，算了，我为什么要顺服神，我为什么要尽我当尽的责任，他这样做我也可以，那样做我也可以冷漠对他啊。所以呢你的灵魂就这样飘来飘去，这种顺服的拉锯战的确是很困难。然后索引版作者就说，在最后一段回过头来，他说，我想要记得张博士最后的一句话，我要一直都记得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就鼓励我在顺服很困难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顺服下去。那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当神他的旨意真的他是完全掌权的时候呢他就会把所有的压力为我们除掉。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很有意的去选择顺服神的时候呢，然后呢神，你定义选择顺服了神就会连他就会够到最远的星星，到地极最远的地方，神都会去帮助我们，用他全能的大能来帮助我们。也就是说神就是连最远的星星，地极的沙，神都能够够到，用那样的能力来协助我们来顺服。也就是说，如果你定义顺服神的话，那看起来是很困难，但是神一定会把你认为最不可能，神都会去拿来帮助你。那今天讲到律法跟福音的时候，请注意，律法会让你死掉，但是如果你甘心乐意，你欢欢喜喜喜乐的顺服呢，那这个律法不是律法，它是一个福音，它是让你活的。那没有耶稣基督，你是没有能力去顺服律法的。有了耶稣基督，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因为你已经不卖给罪了，你不在罪的辖制之下，所以你才有能力靠着圣灵来顺服。那所以把作者最后就讲到7月1号跟今天7月1号的灵修内容有一些呢，是跟今天的灵修内容是有相似就是有同意吻合的地方。7月1号的标题讲到是无可避免的那个惩罚，就讲到就是说律法所要求我们的，如果我们连最后一文钱都没有付清，我们是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的。所以呢7月1号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去天堂，但是没有所谓的天堂，是带着有一个小小的地狱的角落，也就是说天堂是完全完美的。既然是这样子，神就定义要使你pure 纯洁 holy 神圣 right 正确，所以神绝对不会允许你逃脱甚至有那一秒钟 啊，能够逃脱圣灵严格的检查监视。所以你不要以为律法可以有一秒钟我们可以去把它打破的。那谈到这里，我自己就是要认罪悔改。因为当我们在思考顺服的时候，有一次因为跟同工讲了一些事儿，然后他听不懂，其实我认为他不是听不懂，他就是坚持他所要坚持的，但是呢他就说他是在跟我讨论，但是那件事情已经没得讨论了。所以呢当时我气得要死，我就发脾气了那我发脾气的时候呢旁边有其他两个比较年长的姐妹在场，她们也许不知道怎么做，也许从来没有看我这么狂怒，因为我都觉得挺委屈的啊，我都觉得我都已经放下这一切为神了，那就是这样的，你再逼我，我也做不了别的了，那你再逼我，你简直是你不要说出卖我，你就出卖了所有的人，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气的眼泪都流出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姐妹就抱住我，她什么都没有说，她只说主耶稣爱你，老师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当然我就立刻的很难受，但是呢我就上楼去我就去祷告，因为别人犯罪应该不构成我犯罪，那别人的问题我为什么要狂飙，为什么要生气，那这就是我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不能，我被你逼到墙角，我可以好好说，那我没有耐心，我说了三遍四遍五遍，那这是我的问题，对吧？你不懂我为什么强要你懂，那我要你顺服你不顺服，你不照这样做，我可以有两个方式，一来就是说你就从我世界出去，你不要做同工，一来就是我让别的同工接手，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当我们在考虑到这个顺服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从以前到现在，有意思吧，从应该快15年20年前，好，我对付我自己的问题，对付到现在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三步，有时候连一步都没进，还连退两步三步。的确灵魂上在谈到顺服的时候的确是很摆荡，但很感谢神，就像索引版作者今天特别重复张博士最后一句话讲，如果我们定义顺服的话，神的大能即使是最遥远的星星，最地级的一颗海沙，神都有能力去够到来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定义顺服，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顺服不是我们跟别人，不是我们跟这世界的环境，不是我们周围的邻舍，而是我们跟你。如果我们真相信你的主权你许可，就请你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主权，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福音当中看见你的律法是良善的，你划定一条界限，你不要我们越过界限，是因为你要保护我们，你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起来好像是你的话语限制住我们，好像让人对你的律法感到像阎罗王那种诫命很难受很害怕或很有限制性，但其实在基督里我们却是自由的，而你的律法就正是那自由的保障，一条界限，好让我们知道在你律法界限以内我们真的是能够自由而行。如果我们跨过那条律法，违背你的律法，我们就把自己生命真的是置之在阴间，置之在旷野，置之在外面，没有保护，真的猛兽随时可以来吞吃我们。主啊，请帮助我们看见这一点，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去，因为心灵被你整个的复苏复活过来，我们就能够知道你的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律法可以发出亮光来使我们有智慧，你的律法可以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你的律法可以使我们得自由。 你的律法可以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得着那生命，真正的生命，不是只是存在，而是真正的活着。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定义，我们也选择定义，就是要顺服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你的话语是永远安定在天的。我们谢谢你，直到如今你还是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而且借着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如何做来荣耀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